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柴佩尔博士将要带来的信息是：
你不再在罪的权下了，罪也不能再支配你了，你不再是奴仆了。你的明天可以和昨天不一样，你有真实的盼望，你真的可以改变。
欢迎来到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柴佩尔博士是伊利诺州皮奥里亚市历史悠久的恩典长老教会牧师，也是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圣约神学院的荣誉院长。所有在基督里的人都知道，我们的生命存在一个悖论，连使徒保罗也有这种经历，那就是我们愿意做的事我们不去做，我们不愿意做的坏事反倒去做，这是令良心不安的事情。我们不想诽谤他人，却发现自己会口出侮辱性的言论；我们不想骗人或撒谎，但当我们处于压力之下时，却发现这样是最方便的做法。如果您和我们所有人一样，请您继续关注本节目，收听柴佩尔博士的信息，摘下面具。
罗马书七章十三到二十五节，那良善的，也就是律法，使徒保罗已经证明了，他是属灵的、良善的和公义的。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记得吗？在本章的开头，保罗已经说过了，我们在律法面前是死的，意思是，你要取悦神，并不是去做一个好人，因为那并不会给你带来生命。但同时，虽然我们在律法面前是死的，我们并不是不守律法。保罗给了我们指引来帮助我们。我想接下来我们就请乐师来为我们读罗马书七章十三到二十五节。
好的，罗马书七章十三到二十五节。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 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如果你对美国伟大的清教徒传道人爱德华兹有所知晓的话呢，很可能是因为一篇讲道。这篇讲道名字是《愤怒的神手中的罪人》。如果这是你对爱德华兹的全部了解，那么事实上，你只读部分内容，那几乎就是一幅布满了火与硫磺的布道漫画。如果那篇讲道会给你留下任何印象，那一定是一只小蜘蛛悬在大大的火坑上。这篇讲道使他那个时代的听众都吓得瑟瑟发抖。但这并不是爱德华兹所相信的全部真理，因为他从未异想天开地认为人们可以被吓进天堂。他认为最终人们会被更新的爱改变。神的恩典是如此伟大，最终会将人们带上敬虔道路的是人心被耶稣的爱所改变，这完全是出于他伟大的恩典。如果你只使用了爱德华兹的一部分讲道，你只是在传讲圣经的一部分。爱德华兹知道，如果你只是企图在人们心中制造恐惧，你所绘制出来的神不过是一个空中的食人恶魔，而不是爱他们并且呼召他们归向他的神。爱德华兹是如何带着先知的大能讲道，使人们在神的愤怒面前战惊发抖，同时又以温柔使他们渴望认识神的心呢？我们在他青年时期的日记中找到了一个关键，他写道，我下定决心，在各方面，无论是说话还是做事，都要像我才是最卑鄙的人一样，就像我和别人犯了同样的罪，或有同样的缺点。了解他人的失败，要促使我谦卑，而不是骄傲。这也是我悔改己罪和承认我需要恩典的机会。爱德华兹先知性的布道如此有力，是因为他同时会用牧者的口吻说，我理解你，我也经历过，我知道这种挣扎。这种挣扎实际上就是要远离犯罪的后果，就是地狱。这是我内心最深处的愿望。我知道如果你认为我不知道你的挣扎是什么，你就不会愿意听我说任何话，你无法好好的听进去我说的话。这正是使徒保罗正在做的事情。这位使徒说了一些惊人的话，他说，我想做的倒不去做。几个世纪以来，学者们最大的争论之一就是，保罗怎么会这么说呢？这是哪个保罗在说话呢？是现在的使徒，还是他在回顾过去法利赛人的犹太式生活，然后说，我说的是被律法定罪的情况，那个时候我只知道达不到神的要求就必死。保罗说的是过去还是现在呢？这是一场很大的辩论，我也会表明我的观点。如果你不同意我的观点，也请不要关掉这个节目，因为我们最终会在目的上达成一致的。我认为保罗一开始说的是过去，他说，这就是被法利赛人的律法压垮的感觉。之后，他把这句话直接引用到现在，说，我对你们说这些，这样你就会知道在你当下的挣扎中，我知道你的感受。我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我怎么看这一章里到底是谁在说话呢？我认为保罗起初是站在他过去的角度来说话。我认为这一点保罗很清楚地表明了出来。如果你读一读本章稍微前面一点的内容，第十节是这样说的，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这是任何一个犹太人都心知肚明的。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中说， 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我们知道，如果你想通过做得比别人好，或者甚至是达到律法要求的所有东西，来与神和好，那只会压垮你。所以保罗说，我认识到，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他在第十三节继续说，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我开始认识到，在神完全的律法面前，我是个罪人。第十五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当你开始跟上保罗的思路时，你会认识到，使徒保罗是以任何一个好犹太人，特别是一个好法利赛人，应该有的样子说实话而已。第十二节，律法是圣洁的。第十四节，律法是属乎灵的。第十六节，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第十八节，立志为善由得我。任何一个好法利赛人都会这么说，但也因为如此，任何好法利赛人和任何诚实的犹太人都不得不承认保罗所承认的事情。第十五节，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第十九节，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当你在听这段话的时候，我希望你的感受是，这些话不仅是一个好犹太人应该说的，这里的每一句话都是一个好基督徒应该说的。我所愿意做的事我并不做，律法是善的，但我发现自己没有遵守它。但在这一章中，保罗说的某些话似乎是任何一个了解圣经的基督徒都不会说的。请看第十四节，在结尾处保罗说，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我被邪恶和罪所占有。这正是他在本章开头小心翼翼地说，对信徒来说不复存在的事情。七章四节，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若果真如此，如果你是归于别人的，你就不是被卖给罪的，你不再是奴仆，也不在罪的控制之下，那不是你的身份。结尾有一个关键句，在我看来，没有一个基督徒真的能够说出这句话。第十八节说，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一个基督徒怎么能够这样说呢？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同样是这个保罗，他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写下了这些话。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在哪里活着呢？在我里面。所以一个基督徒怎么会说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呢？或者是十八节最后，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一个基督徒怎么能够说我没有能力行善，或者我是罪的奴隶呢？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六节和六章十四节当中所说的，你不再在罪的权下了，罪不能再支配你了，你不再是奴仆了。这是使徒保罗向我们极力强调的真理，你已经与基督联合了，你不再是与罪联合的。我的身份不在于我做什么，我的身份是在基督里，我与他联合，他遮盖我，遮盖我的过去，遮盖我的罪。我不仅在身份上与他联合，我还在他的能力上与他联合，他就在我里面。 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现在正借着他的灵住在我里面。于是使徒保罗这样说，你不再是奴仆了。你的明天可以和昨天不一样，你有真实的盼望，你真的可以改变。如果眼前的事实是这样，那么为什么保罗还要回顾过去的生活，以法利赛人的身份说，我所愿意的事我不去做，我做不到呢？他为什么要把那个现实拉入现在，用现在说，我真是苦啊？这当然是因为他想让我们听到他牧者的声音，就是那个关心理解你的人说，请听好，无论什么时候你认为没有人理解你，牧师、使徒或连耶稣本人都不理解你，你要记得使徒保罗曾经说过，我经历过，我知道你正在经历什么，我知道这种挣扎，我有过同样的经历。因为如此，无论你认为保罗是以过去的身份还是现在的身份说这话，人们对于他说的这些话的目的都没有争议。他的目的是让我们信徒明白，有一个使徒理解我们，他希望我们在认识自己的真实身份后来跟随他。如果你要走保罗为我们铺设的这条成熟之路，就必须要先解决关于你是谁的问题，以便找到在耶稣基督里的力量和喜乐。在这一条学习成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必须先唱出认识自己的哀歌，这就是十三节最后一句到十四节。保罗说，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我开始认识到，当律法在我面前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不要贪婪，不要说谎，不要偷窃，不要奸淫，甚至不要在心里动淫念。当律法摆在我面前时，它成了一面镜子，它的完全让我看到我的不完全，而我开始认识到，我连我自己的期望都达不到，我发现我有软弱、缺点和各样的罪，这是现实。我开始在这一面镜子反射出的圣洁之神面前看到自己。但这不仅仅是关于自我认知的哀歌，因为我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圣经中的人。我会说，看看彼得，他背叛了主；看看多马，他怀疑过主；看看以利亚，他是个懦夫；看看大卫，他犯了奸淫还杀了人；看看亚伯拉罕，他犯了奸淫还背叛了自己的家人。但我并不是站在一旁幸灾乐祸地说，啊，我真庆幸自己不像他们一样。我们一旦知道神的律法是完全的，我就会认识到为什么圣经中会有那样的人物。我应该认识到我和他们是一样的，他们需要一位救主，我也需要一位救主。这条自我认知的路当然会使我们感到悲哀和沮丧。第15节开头就说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第15节最后说，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一点，会让我们感到沮丧。我怎么可能成为那样的人呢？我怎么会做那样的事呢？我喜欢一支广告，这个公司提醒我们，它不能保证我们不会说出很像我们父母说过的话。换句话说，谁也不能保证我们不会成为自己父母的样子。记得吗？我们的父母会这样说，为什么把门打开呢？你是想把屋子外面也加热一下吗？冠军是防守防来的。我的手机没坏，为什么要买个新的呢？我们都认为，如果我们像父母那样说话， 该有多傻呀。但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当我们对自己的孩子感到沮丧的时候，当我们的愤怒、绝望、沮丧上升到无法控制的地步时，突然间我们会听到从我们嘴里传出的正是我们父母说过的话。这个时候我们会感到很沮丧，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我想到我的一个朋友，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是非常严肃的，因为他在一个受虐待的家庭长大，他的父亲会打他和他的兄弟，一直到他们长大了能够打赢他父亲为止。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对我说了，我一定不要像我父亲那样。然而多年之后呢，他哭着对我说，我竟然做了我父亲做过的事，这怎么可能呢？而这种沮丧最终导致了厌恶的哀叹，我怎么可能是这种人呢？这怎么可能是我真实的样子呢？第十六、十七节最后，我同意律法是善的，但罪却住在我里面。第十八节，在我里头没有良善。第十九节最后，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他似乎控制了我，我似乎无法阻止他。我想停下来，我不想去做，但是他牵制着我，又回到我身边。我希望他消失，但他又来了。有些人会读科幻小说家雷·布拉德伯里的著作，不仅是因为其中的科幻内容，还有他对人类灵魂的洞察。在那部著名的短篇小说《绘图人》当中，他谈到了一个年轻人被一个年长的人诱惑着去了妓院。年轻人回答长者说，你难道不承认人有一种品质，他们厌恶罪，但无法向自己解释为什么不能停止去想妓院这回事，或避免不去。我怎么会像其他人一样呢？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挣扎呢？这怎么可能是我的一部分呢？最终这种沮丧会变成对自己的厌恶，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呢？我怎么能够再做出这种事呢？因为使徒保罗不仅希望我们在认识自己的时候发出哀叹，沮丧的哀叹，厌恶的哀叹，而是最终发出绝望的哀叹。第二十、二十一节，罪住在我里面，恶似乎总是与我同在。二十三节，恶获胜了。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这律抓住了我，他牢牢抓住了我，控制住了我，我不得动弹，也似乎无法摆脱他。我向这么多人讲道，我知道我们此刻可能都在想什么。有人陷在情欲的挣扎中，有些则是因为药物，有些是特定的生活模式，有些是特定的思想模式，有些是特定的说话模式。但无论是什么，我们都想要摆脱他们，但似乎无能为力，我们觉得很绝望。我想到我以前在另一个城市牧会的时候，我的办公室在教堂的一个角落，因为那个建筑物的构造，我可以从我的办公室看到前门。我记得有一个年轻人因为酒瘾来向我求助，当他进来接受辅导的时候，我能看到他。他走进前门时，会把他的啤酒瓶藏在一个柱子后面，然后进来接受酒精成瘾的辅导。当我询问他这件事的时候，我相信他是诚实的。他说，我想获得自由，我想把那个东西收起来，但我不知道怎么做，我厌恶我自己。当然保罗正是使用这种绝望来说明， 一旦你明白了，你想要在基督以外，在他的好处和祝福以及力量和能力之外，单靠你自己改变时，你只会绝望。你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使徒保罗希望我们能够领受的荣耀。你必须在某时某地听到某人用牧者的口吻对你说，我懂，我理解你的挣扎，因为我也在挣扎。我们的处境是一样的，我们都知道这种灵魂被烤制的感受，我们都在挣扎。
以上是柴培尔博士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带来了充满恩典的信息。我们正在学习摘下我们的面具。柴培尔博士，您谈到吸引人们阅读爱德华兹著作的原因是人们会听到他说，我也有过跟你一样的经历，我也是个罪人。我们为什么很难像爱德华兹一样承认这件事呢？
我们的本性会认为承认罪会让我们远离神，或者让我们在朋友面前丢脸。但是我们必须要反复根据圣经来认识认罪这件事，它不会使我们远离神。圣经说，凡是到神那里去的人，他绝不会丢弃。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此认罪并不会使神离弃我们。有时候我们需要在内心深处对自己说，为什么要向神隐瞒呢？他无所不知。所以我们要认罪，要承认我们的过犯。但我们确实认识到承认自己的罪可能会让我们丢脸，于是我们会犹豫不决。这就是现实，承认罪会让我们在某些人的眼里看起来很糟糕。但与此同时呢，如果我们因着信靠神的恩典而认罪，就会彰显福音的美好和奇妙。我们承认自己需要神，实际上是对其他人的一种祝福，而这最终会祝福我们的孩子、配偶和最亲近的人。他们会说，我不要依靠自己的完美，我要依靠我的神和他的恩典、怜悯和良善。因此，当我们在其他人面前承认我们需要基督时，事实上是叫我们的主得着荣耀。这实在是一件美事。
谢谢您，柴佩尔博士。听众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内容是无尽恩典。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山高，过去现